听话跟说话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哈。一个会听会说的人，他跟别人的关系，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就比较好，赞成吗？啊，赞成哈。那么一个不会听话也不会说话的人，他的关系呢，他的人际关系就比较不融洽，是不是啊？那么因为他不会听也不会说的话，就容易产生误会哈。那今天我就以这个听与说之间为题，那么从圣经的教导当中来，让我们一同学习怎么听跟怎么说啊，并且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此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更好啊。那我在 iShare 里面比较属于特别的一类，或者说另类，或者说什么类都可以啊，就是我比较常常会讲到人际关系啊。那所以神也很赐福给我，在人际关系上面真的是从我小的时候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敌人，基本上没有敌人，跟任何人都相处得很好啊。从那个霸凌欺负人的这个在小学的时候那种欺负人的都对我非常好啊，到我高中的时候还有人这个也是帮派的还愿意做我的保镖啊，所以我真的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在我的身上，让我人际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愿意把今天把这个恩膏也分赐给大家。阿们，大家想要得吗？阿们，阿们。好，那么听与说之间呢，其实有次序上的这个分别哈。第一个就是说要先听，然后呢后说哈，要先听，然后后说。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所以是哪一个先呢？听要先哈，听要先。好，那么我不晓得大家赞不赞同，我们人呢是比较喜欢说话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比较不爱说话，就喜欢听，很安静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比较喜欢说话啊。那你说有没有证据呢？我说有啊，有。我们从中文圣经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有证据啊。怎么说呢？在中文圣经的里面，你要把要听这个字给打进去，然后 search 的话，要听这个字会出现122次。然后你除掉不要听，因为你用要听 search 的时候122次里面包括了10次的不要听，所以把它扣掉，说112次。那么还有就应当听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这个应当听你把它打进去的话呢，一共有19次的当中有8次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然后有8次是在启示录的里面圣灵是要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加起来112次加上19次，那么就是131次，对不对？对哈，131次。好，那么圣经的里面，中文圣经的里面，你把应当说这个字打进去的话，你会 search 到0，没有，没有出现。要说这个字你 search 的话有69次出现。好，那么这个是比较扣掉那个消极负面的这个不要说这个字，把它给扣掉的话就是62次。好，该说的是62次，该听的呢131次。几倍啊？两倍啊。所以呢我们的神呢创造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是两倍，叫我们要多听啊，少说一点啊。好，那么清泉施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参加过清泉的退休会，或者是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么在这个门徒训练课程的里面，有一个部分讲述生命的话语哈，讲述生命的话语。那个课程当中，这个Chris Hayward 牧师呢，他就讲到说啊，我们人呢常常会听到这个说，哎呀，我好累哦我听得很累啊我好烦啊，但是我们几乎都不会听到有的人会说我的舌头很累的。我们的舌头往往是不累的哈，往往会讲很多的话。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先听然后才说，除了我们今天所读的雅各书第一章19节以外，还有两处的圣经，请你看这个后面的地方，两处的圣经，第一个在 箴言的第十八章第十三节，箴言第十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还没有听完就回答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我们气，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急的时候，常常就是没听完就先回答，对不对？啊，那这是他的愚昧跟羞辱。啊，好，那么圣经还有一处是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啊，他使水变成酒，那么他医了一个这个大臣的孩子，他又医了38年的病人。啊，那么又使5000人吃饱，他做了许多的好事，但是法利赛人却想要定他的罪。就在这个时候，尼哥底母说话，你不先听听他本人的口供，你也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难道我们这些搞律法的人还要定人的罪吗？是这样的。但是人啊，很有意思，当他想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他会忘记程序。他想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他可以不管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啊，这是人很可怕的一部分。好，那么神要我们在从圣经的里面，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听。啊，特别人际关系的里面，你要先听。啊，那么这个你会听，然后你会回答，回答的好，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回应，你就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那么很有意思的，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巴是可以闭的。我们英文说 zip， 有没有 zip， 把你嘴巴闭起来。啊，那我们耳朵是关不起来的。神造人的时候，好像就是要我们去听的，听他的话，有的时候要聆听别人的心里的声音。好，好，这是第一点，听与说之间有次序的分别，要先听，然后后说。那么听与说之间呢，还有要求上的不一样。什么叫要求上的不一样呢？就是你要听的时候要听得清楚，说的时候呢，要很谨慎的去说。啊，去说。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九节说，你不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对不对？好，那么快快的听，让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很迫切，有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啊，所以要用心的听，要留意的听，要听清楚。那么圣经的里面，快快这个字你 search 的话，总共出现，整个圣经里面出现26次，新约里面出现6次。啊，出现6次。那么慢慢的说，慢慢的说，为什么要慢慢的说？就是当你听完之后，你想要说当中，好像叫你有一个 gap， 好好的去想，好好的去想。啊，那么有这个时间的一个空档在那边，表示不可以急，要想清楚说什么，要谨慎的说。慢慢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其实只出现4次，慢慢两个字一起的。那么在旧约2次，在新约2次，新约2次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好，那么这我觉得这个快快听，然后慢慢的做下一个动作，说话也好，行动也好，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们来到圣荷西。在这个有一天晚上，应该是星期五晚上，我们跟周弟兄啊在谈话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枪支的问题，枪支的问题。在美国呢，很容易买到枪啊，在美国很容易拥有枪。他就讲到在匈牙利呢，我已经不记得，因为他那个程序太复杂了。啊，那么我只记得一件事情，他中间还要去到警察局做什么，去考试做什么，拿什么证，做什么东西，这个过程就要来来去去，来来去，终于拿到了枪。但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是枪你要有执照，你可以拿在身边，为了防卫自己，对不对？他的枪呢是这样，枪跟子弹要放离开多久，多远？2米以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拿着枪，子弹要放在 若是我开车的话，子弹放在 trunk 里面，或者是我身上拿着子弹，我的枪就放到 trunk 里面。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要去拿这个枪的时候，我车子下来走到后面去把 trunk 打开再装上去的时候，有时间让你想，有时间让你想，那个时候你本来是一股气的，可能到那个时候就想一想，算了，也没有那个必要，对不对？可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我还看过，在新闻报道的时候我还看过，那个车子跟车子相撞了，在美国撞了之后就彼此上来就开始骂对方，你怎么样他怎么样，讲来讲去枪就拿起来了，蹦就下去了，就马上倒一个。所以这个快跟慢的当中，其实是帮助你想一想，有一个 gap， 你就可能不再冲动。有的时候枪支会杀人，但你的话也会杀人。阿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话比什么都还厉害，把人的心给杀死。好，那么我们再看两个经文啊，我们来看下面三个经文好不好？是在要求上面是不一样，还要听清楚，然后谨慎的说。诗篇第39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嘴缓勒住我的口。箴言14章第15节，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啊。然后呢，箴言13章13节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说要讲述生命的话语的里面，这些都是关联的话语。就是说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刚刚我们刘牧师也讲，当我们讲消极负面的话，骂人的话，这个咒诅人的话，那你在无形当中 expect 灵界里面一样的，我们被骂被咒诅被说一些不好的啊。那当我们讲述生命的话语，祝福人的话语，造就人的话语，安慰人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在灵界的里面期待别人对我们说安慰的话语，对，说造就的话语，祝福的话语啊。那么若我们让怒气去做主，不去勒住我们的口，讲出来的话可能不但伤人，更伤自己。其实当我们话一出去的时候，第一个听见的是谁？自己。我们在里面已经在回应了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那么要如何听呢？怎么样才能够听得清楚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在圣和西分校的一个课程当中所要教的。好，那这个尼托森弟兄呢，他所住的这个主工人的性格一本书，我刚刚这个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教会的里面就一起读这本书，然后一起在那边学习。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叫我们做传道的人要听懂，我故意挂虎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写上去哈。听懂什么呢？听懂人说出来的话，听懂人说出来的话哈。就是他到底用了什么字句，他用了什么的言辞啊，他的遣词用字是什么等等，说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昨天也上课的时候也教，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完全表达那个人呢？有没有完全表达那个人？没有，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他的背景，他的想法，加上他的原生家庭等等，或许他又是一个很受伤的人，他就不太会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特别是自己的情感。我们讲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之前他们是完全敞开的，亚当说什么就是什么，夏娃说什么就是什么，表达他里面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隐藏。但是人犯罪以后，为了要隐藏自己，说话往往讲一半的事实，说话不敢把自己表达出来。为什么？不敢让人家看见自己的软，所以把情感的东西完全压下来。那你怎么能够听清楚呢？你要怎么听清楚人家所说的话呢？除了他所讲出来的话以外，你还要听懂他没讲出来的话。什么叫做他没讲出来的话？请问什么是他没有讲出来的话？他的 肢体语言，他的肢体语言，对不对？啊，他的声调，你能不能从他的声调听出来？肢体语言，比如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看得出我高兴吗？看不出来。我很高兴，看得出来，我的肢体语言把我的里面的情感给表达出来，对不对？我快乐的很，敬拜赞美的时候，耶，生命在于你，我都把我的肢体语言给表达出来，对不对？生命在于你，这根本没有那个动力在里面，我们的情感没有表达出来啊。所以借着我们的 body language 是可以把它显明出来的，它的声调。我很快乐，跟我很快乐声调是不一样的。你光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不对？那么有一个统计说，讲出来的话跟他真正所要表达的，其他有肢体语言，其他有声调，你知道讲出来的话占多少百分比吗？不到10%，不到10%，讲出来的话跟他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不到10%，其他有一半是肢体语言，然后再加上大半是你的声调。其实这个研究它是说7%、55%跟38% 是讲出来的话肢体语言再加上声调，但是他忘了眼神，他忘了眼神，其实也忘了脸啊，不过脸的表情可能加在这个肢体语言的里面啊。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讲出来的话往往表达不到10%，其他都是看我们的肢体语言，看我们的声调，我们的眼神，从别的地方我们要去把它了解出来的啊。好，那么第三个这个要听懂人没有说出来的话，箴言18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人喜欢 gossip， 对不对？人很喜欢讲来讲去，对不对？那别人的那些话闲话闲言闲语讲来讲去，我们就很容易去听。那你知道吗？这些话是不应该听的啊，这些话听了之后呢，会像什么？像美食一样深入人的心腹，然后你把它吃进去之后呢，有一天你又把它讲出来了，往往就是这样，无意当中听着听着它就进去了，然后你也无意当中进去的东西，你在无意的当中你又把它讲出来了啊，就传来传去。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部分。好，那么除了要听懂人所说出来的话，也要听懂人所没有说出来的话，还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你要听懂他灵里在说什么，他的下意识的里面啊，他的下意识，他的潜意识的里面，或甚至他的无意识的里面，他在说什么。那你会说那怎么去分辨呢？怎么去分辨他灵里说了什么呢？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想法？灵里说了什么？就是这个人他讲了什么？第一个，你知道他的字句，他的遣词用字啊。第二个，你看得出他的表情，他是真正这么讲的呢，还是他只是嘴巴讲的呢？他心里没有这么想呢？从他的声调，他对这个事情高兴呢，不高兴呢？啊，从他的眼神，你还可以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灵里说了什么？你怎么去分辨？那就是当一个人跟你讲了一些话之后，你后来所受的影响是什么？若是有一个人来跟你说，某某弟兄，你要小心哦，这个人不可信任哦。你听了之后，你本来跟他很好的，可是你听了之后，怎么开始对他怀疑了？怎么开始对他的所作所为都开始打问号了？哎，那就是灵里说了什么，你接了什么。这个人讲完之后，你对事情，对某一个人也好，你的看法是变成正面的呢， 还是变成负面的呢？你是愿意变成越来越积极的呢，还是你听完之后越来越消极呢？这就是他灵里说了什么。当然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会说，哎，某某姐会姐妹啊， 你对她的讲话你要小心哦，因为她讲的话好像不是真实的。好，那这句话你听进去之后，这个有两个可能性，对不对？有两个可能性，有一个真的是为你好，就怕你受骗，因为他自己已经吃了亏啊，所以你听了之后会让你觉得说，嗯，我应该谨慎，还是我听了之后就对这个人完全不信任，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不同的反应。那么这就是他灵里说了什么，我们要了解到他真正的用意在哪里。我听了我受了什么的影响，若是我们听了受了的影响是负面消息的，求神帮助我们赶快的拿走啊，赶快的拿走，从我们的里面拿走。话语是这样，你听到了之后你可以有一个选择，到底要不要把它听进去啊？那你如果把它听进去的话，它就会在里面开始成长，然后就会开始在里面有一个结果，它会让生根，然后它会结果的。所以消极负面的那些东西你听进去了之后你觉得不对劲，有一天一定要赶快把它拔起来，不好的东西一定要赶快把它拔起来。对人的不信任啊，对这个对弟兄姐妹当中的某些的重伤的话，你进去了你觉得不对劲，赶快拔起来。那有些事情是你一听就觉得这个不足以听，就把它给放开，就把它让他从进去的话赶快让它从门出去啊。那么万一我们刚开始以为觉得不错而放进去到我们的里面，就是让这些话负面的话消极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而继续让它在那里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它会结出果子。所以我们要谨慎听什么，我们要谨慎听什么。那么我有一些的 tip 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过去的经验的里面误会的当中有一些的 tip 就是有一些话是这样，说别人坏话的东西你尽量不要听往往80%-90%可能是个人的恩怨，可能是某一个人出于嫉妒，可能是某一些人他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说一些别人的坏话，这些话不用听，基本上不用听。但是若有人跟你警告告诉你这个事情要小心，那时候你就稍微听一下再来分辨好。还有一种话你可以不必要听的，自己称赞自己的话，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啊？有没有常常都是讲自己的好处的，有没有这样的话听着就好了，听着就好了。往往我发觉这种好话应该由别人来讲，是不是？某某弟兄太棒了，某某姐妹很好啊，这种话我们应该从别人听到才是真实的，自己讲的不算数啊。我这是我的个人的经验。那当然也不是说所有讲自己的好话的就完全就不顾一切，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去分辨。那我说的基本就是那些讲别人坏话的你可以不必要听，基本上那些讲自己好话的你也基本上听着就好了，不太需要去好好的去想啊。好，那么听懂人所说出来的话，再过来是听懂人没有说出来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在灵界的里面像我们在东湾的教会灵界里面我们知道灵里有运作的，若是那个人里面他有欺骗的灵，这一个人他本来就已经被欺骗了，他已经被欺骗，他讲出来的话谎言连篇，他自己都不晓得他被骗了，然后把谎言给讲出来。我们若不去分辨，我们领受了，我们可能也被那个谎言给所欺骗我们过去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哎呀，怎么这个姐妹讲话在这里这么讲，在那边这么讲，然后若是说要把它对质起来，不对劲啊，就是不对啊。可是问他本人，他是对他来讲非常的真实，所以你会觉得说很奇怪，原来谎言太多了，他自己都被谎言的人给欺骗了，他自己被骗了都不知道。所以呢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去分辨 啊，我们若可以有信任的牧者、同工、小组长，我们有的时候需要 check 一下。哎，某某人讲话怎么会常常这边讲一讲，那边讲一讲之后，弟兄姐妹听了之后，某某人本来跟另外一个弟兄很好，每一个人跟一个姐妹很好的，怎么当中就好像分开了、分裂了？哎，这个是有传舌的这个东西啊，有分裂的灵在当中，我们就要小心。那么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就是不容这些的黑暗的权势来辖制我们弟兄姐妹，影响我们的关系。阿门。啊，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他的这个技巧上面，听跟说之间在技巧上面也是不一样的啊。听呢，就是要完全的听懂啊，完全的听懂。那么说的话呢，说的时候呢，是要讲合宜的话，就是说话的艺术，讲合宜的话。那么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十十九节二十节啊，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十九二十啊，就在我们的周报最后面上面。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他这里加了一句：“慢慢的动怒”，就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要很慢很慢啊。那么人的怒气是不成就神的义。为什么在这个听跟说的后面加了一个怒气呢？那是表示我们其实我们的里面很容易有情感的反应，我们里面很容易有情感的反应。昨天我在这个圣和基督分校教课的时候，其实我讲的是说，我们人常常讲到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但是人为了隐藏自己，不太讲自己的情感，很少讲自己的情感。那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会聆听话语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安慰、造就、鼓励人的人呢，我们其实是要帮助他找到那一个人所没有讲出来的那个情感的话。比如说他讲到说：“哎呀，我牙齿很痛，但我不想要去看医生。牙齿很痛就应该去看医生，但为什么不想去看医生呢？为什么？怕痛。所以，但是他不会，他绝对不会讲说他怕痛的。因为我们不想把我们的软弱给显出来，那你就要帮助他。哦，你牙齿很痛啊，你觉得本来是应该看医生，但不想看医生，是因为你惧怕，怕痛是吗？你帮他讲出来，你帮他理出这个他的情感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去想这个东西，啊，他会想到，哦，我的情感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在这个教导学习怎么样聆听、怎么样回应的当中，就是其实就是他诉说的事实，你听完之后，你来把他的这个情感的部分，他真正想要表达的部分，我很怕他讲不出来，你帮他讲出来，然后他就会说：“啊，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啊？你怎么这么了解我？”那了解的话，关系就会改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听懂后才说合宜的话，是在技巧上的不一样哈。那么箴言的第十五章，好，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事发生呢？有啊，常常啊，我们在日本有一句话就说。他是这么讲的，鼓励言葉你开言葉，就是说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骂你一句话，我根本其实这句话就是想要触怒你啊。那他讲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触怒你，然后有人家听了之后呢，他也买单了，真的骂回去了，所以呢就夫妻当中就越吵越厉害啊。其实他并不需要讲的那么严格，也不需要讲的那么样的好像侮辱对方，但是就是生气嘛，就是要激怒你嘛，你讲出来了，你买单了，又讲回去了，然后就吵架了。好，这个就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但言语暴力的时候就触动怒气。好，那箴言的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在银网子里。 好，那么还有一句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了，箴言十九章十九节说，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那么这个人就需要去接受情绪的管理，要接受医治跟释放，不然的话他的怒气愤怒的灵在他的里面，你听什么话他一不满意马上就愤怒，他讲出来都会愤怒，你听他的话也会愤怒，所以求神保守，若是有这样的情况只有耶稣可以救他，阿们，只有耶稣能够医治他，我们就求神帮助。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一句话说的可以，一句话说的可以，那么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昨天有人问我说牧师，那你能不能教一教什么叫做讲话的艺术？好，那这又是个学问来了，讲下去有好几个小时。他就说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我马上就想来想去，有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耶稣的讲话的这个艺术，不是这个有人来敲门问彼得说，你们的夫子缴不缴税？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人胆大包天，竟敢来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这个世界的王子来索税、拿税，耶稣有没有这样生气？没有，跟彼得说缴，你去钓鱼，然后钓上来之后，银钱就交给他。他说，他也曾经讲过，他说，该杀的物是归给什么？该杀。那么神的东西，神的钱是要归给神，对不对？他就不会被 trap， 他不会被陷在那个陷阱的里面。耶稣非常的有智慧。还有一次，不是有一个行淫当中的妇女被抓来放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夫子，这是被行淫当中被抓来的女人，你说该怎么办？摩西的律法说要把她打死，耶稣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他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拿给他，打死他。哇，很有智慧， fulfill 他这个 law， 他能够完整，就是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但却不失他讲到慈爱、怜悯、饶恕的道理。那这个是智慧，求神帮助我们。既然耶稣在地上是靠着圣灵启示，他领受神给他智慧的言语，能够回答，我们也可以，是不是？请你跟前后左右说，你也可以的。阿门，阿门。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高中三年级吧。那么我刚刚也透露了，你看我就是乖乖牌，我从小都是乖乖牌的，真的。但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有那个我们学校的霸凌，比我们大两岁还是什么的，反正长得很高，他就是看到人就他自己受伤累累，他看到人就常欺负，他对我就很好常常抱在一起，就像小弟一样。好像要捡东西哈，捡东西好。那么我高中的时候呢，这个也有一些就是说起来就像帮派的人常常也帮助我。特别我高中就进到日本的高中，我们华人在那边算是少数的，少数是 minority。所以我的那些朋友们就怕我去到日本的高中就被人家欺负，第一天就有六个人陪着我到学校去，然后就到学校去，我就进了校门，他们就在学校的门口等我那所有的学生那天上学完了之后回来都看到说这些人是干嘛的有点害怕，然后又把我接回家。就第一天那时候他就已经吓倒了我们所有的高中高一高二高三所有的坏孩子，所以没有人敢碰我，没有人打破，我就这样第一天就已经被保护了那当然我不欢迎他们每天这样来所以他们第二天也没有来。好，那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那么我在学校的当中也曾经有一个同学同班的被欺负，我也为他出面讲了个话。 啊，后来我讲完之后，心里蹦蹦跳。我哪一天他们在放学的时候等着我，我就完了。可是没有发生事情，没有发生事情。但是我高三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事情是这样：我们的同学有两个人，他们住在就是附近同一个车站下车。那么隔天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两个都被打了，打得淤青啊，都一肿一个，这里肿一块，那边黑一块的。我说怎么啦，你们怎么啦？他说昨天回家的时候在他们家附近还没走到家呢，就被当地的小流氓给抢了钱，不但抢了钱还打我们一顿。哇，我们的同学听得很不高兴，说算了，我们去报户。我说奇怪，怎么找我呢？怎么会找我？我是乖孩子，我是乖乖孩子，怎么找我呢？结果他们就邀我说要去复仇。那这么大家盛大的要求，我好像也不能推辞。我说好吧，那就去吧，那就去吧。有一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放学之后就回去，就贴着他们回去。那么走着走着不是隔天，是当天哦，当天就走着。然后我们在他们的那个住的车站，我们就下来了。下来走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主啊，救我啊，走该怎么办啊？这是人家的地盘啊，这是人家的地盘，我们就七八个人来，算什么啊？那走着走着，结果我们就看到，在我们走路的那个商店街的地方，有那种已经高中没读完就已经退学的那种帮派分子，那种小流氓，坐在那边，态度很恶劣。那我们呢，几个人呢，走着走着，我是看到那边，我是根本不理他，我走我的路。可是没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走过他旁边的时候，就瞪他，一下看着他走。我心里想：完了，这是人家的地方，我们七八个人算什么？他等一下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去找了一堆人，我们就完了。结果我们去找那些要去要钱的人，就是想要付个仇，就没找到。听说住在哪里，去找了也看不见，都在哪里也没有，我们就回来了。但是呢，很有意思，在这个当中，我问了那个被打的朋友，我说他是跟你们同一个学校的吗？你怎么会在你的自己住的地方，在你们自己的生活圈里面被抢被打呢？他说他们呢，不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初中不是同一个学校，是另外一个初中的。他说若是我们同一个初中毕业的话，我们跟他求饶，他可能拿钱，他不会打我们，绝对不会打我们。我说哦，是这样的，我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坏的预感就中了，人家在等我。我回来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又胖又大的太太，是每天打架等着我们。然后他一过来，他根本不管，他们人还少一点，但是很凶悍，又胖又大，他们就一个头在抓你，另外一个头抓你，然后就走。他说没什么事的，只是拽几根牙齿而已。就跑，
走着就跑河边去了，
到河边去了。我说这下完了，大概掉两根牙齿，我的牙齿很漂亮，但是两根被打断了就很可惜了。结果呢，走到那边的时候，他一把我们放开来，就要打我们一顿。我那个时候就讲一句话，我说我今天来，我们来这里，我们是来讨个公道。那什么公道？我说，因为我了解到他是同一个毕业生，同一个初中毕业。我说你们的毕业生住在这里，在当地被抢被打，我们今天是来为他们讨个公道，我们在找某某人。他说我们也在找这个人呗。我说那我们是朋友啦。
我们是朋友啦，感谢我们把电话给找到了，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叫他电话，
我心里想说感谢他的有什么说法。我也没想到，就在那个很紧急的时候，神让我想起那一去的路上那个人跟我讲的话，我听进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反应出来，没想到就只救了我们八个人一命，八条命，不是一个人命，八条命。那么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哈，其实在我们有怒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的情绪的时候，常常我们是会被激怒的。有的时候我们一话讲出来的时候就伤人，而且之后还会伤自己。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愿意说，主啊，你也把那一个听懂或能够讲合宜话的这种的技巧，这种的艺术赐给我，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每一次的回答都是恰到好处的，求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以至于我在教会的里面，在公司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的人际关系是蒙赐福的。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愿意，有这样的意愿的，我们请站起来，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同来向神求，我们一同来向神求。若是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曾经因为我们的话语伤到别人而又被伤害，结果好像越滚越大，越来越不好，求神怜悯我们，医治我们，求神让我们医治我们那个伤口，并且帮助我们今后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明白人的心，并且能够回答的合宜，把那合宜的话放在我们的口里面。我们都能开口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求神给我们，求神给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谢啦啦啦，把圣灵来了。主啊，主啊，哦，主啊，把合宜的话放在我的口里。主啊，主啊，若过去我因为话语受伤，求你医治我。哦，若我的过去话语的里面，哦，伤害的人，求你赦免我。主啊，若我，哦，主啊，是的，因为受伤，我你常常有怒气在我的里面，求你来医治我。主啊，主啊，洁净我的口，炼净我的口，宝血遮盖我，宝血遮盖我。主啊，若我的国人际关系的里面是因为我的话，我听不懂人的心，我不了解人的心，或者我的说话常常有问题，求你来洁净我，保守我，保守我。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是的，我舌头上的每一句话主都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主都知道，为什么我会有受伤主也知道，主能够体会。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问我们当中，你觉得说我需要这份的祷告，像耶稣基督一样有那个智慧，也能够回答一些难题，能够在人际关系上面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的，我们就站到前面来好吗？我们来领受这边的恩膏，领受这边的恩膏，神要赐福于我们，我们来领受这边的恩膏。我们请我们的团队同工出来来服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求你来工作。哈利路亚，主啊，你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